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所罗门在前面几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王已经把殿建完了，所以他蛮有智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第十章看见，在外邦啊，在这时候四巴女王就听见所罗门因为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他这时候他就来朝见这个所罗门王，他带着很多的东西，有骆驼驮着这些香料宝石许多的金子，他来看所罗门王最主要就是慕名而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四巴大概是在阿拉伯的南部，也就是大概今天的也门的地方啊，那他从这个地方他来到这个以色列来见这个所罗门王，最主要我相信他是听说他有这样子的智慧，所以他要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好像是要来挑战，或者是要来朝圣，或者是要来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态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他要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所以可见这个难解的话有些人是认为说好像是谜一样，但事实上不是像参孙的那样子的谜，而是说那样子难解的东西，包括说好像是外交的事情啦，或者是内政啦，如何来处理国政啦，或是伦理，反正就是很多很难回答的东西，然后他要用这样子的话来问这个所罗门王。那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王他也是很有智慧，然后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他说四巴女王把心里所有的话就对所罗门都说出来了，结果所罗门将他所问的话一一的都答上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可见这个所罗门王他是非常有智慧居然连四巴女王所这些难解的话他都能够回答。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四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王就大有智，看见所罗门王他大有智慧和他的这个所建造的这个宫室，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王除了建殿以外他还建了什么两座宫，然后席上的这个珍肴美味群臣分列而坐，然后告诉我们说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不止如此，他又看见这个所罗门王上耶和华的殿的台阶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他看到这些以后，圣经上面我想中文这个地方是翻译的非常好，他看见说他就诧异的什么神不守舍，就好像说魂不守舍这样子。其实这个四巴女王是非常的惊讶，说居然天底下还有这么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所罗门王神赐给他智慧以后他第二次受到考验。那记不记得第一次受到谁的考验？当他刚得到智慧以后，他第一次受到考验就是什么？记不记得两个妓女，他们在争一个孩子，那到底是这个孩子是你的还是我的？那一次是所罗门王第一次他的智慧受到考验，这一次是所罗门王智慧第二次受到考验。那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从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可以看到一些亮光，就是说所罗门的智慧他两次的考验都来自女人那这样子的考验其实又让我们回想到说，当时没有智慧的我们的老祖宗这个亚当，他也受到了考验，也是来自女人，受到什么夏娃的考验。夏娃告诉他说什么，这个这棵树上的果子，三个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当时的亚当他失败了。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他智慧他经过这两次的考验他能够什么成功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四巴女王她也不是泛泛之辈，她也不是这种平庸之辈，她是非常聪明的她是聪明的人，她是慕名而来，她想跟这个所罗门王稍微较量一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在旧约，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相信让我回想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哪里？在迦拿的婚宴的上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也可以想到说，第一个神迹其实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摆在婚宴的上面，因为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当时他们在彼此对这个对所罗门王的挑战，在智慧的上面所罗门王是这个成功了，但是在这个亚当的地方他失败了，表明的说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增进， 甚至于啊，这个夫妻当中有一个增进。所以在新约的第一个神迹，也让我想到，其实神在第一个神迹在婚宴上面，最主要是要让什么夫妻两个人合一，甚至于一直到看到一直到今天哈，让我们也想到说，其实神就是要我们跟上帝能够合而为一，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王在第十章的这个地方，他做了这个示巴女王看到这么多东西，其实有一些预表，也就是预表什么？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只是看到所罗门王他建殿建得多好，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就这样看过去，对不对？那所以我想说，借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看见哈，因为所罗门王他建造自己的宫室啊，然后他说真肴美味，群臣分列而坐，还有他们的衣服装饰啊，然后又看到他上耶和华的殿，这其中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办法让像示巴女王这样子，从外邦人的眼光中间能够看到所罗门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说他所建造的宫殿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建造像这样子的宫殿啊，让人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上我们必须要建造的啊。那人家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也看到神的丰富，就好像这个桌子上的这些美肴佳味啊，这些东西也可以看到神的丰富。那也更可以看到这个让外邦人的女王可以看到说，群臣分裂而坐啊，分裂而坐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好像说很有次序一样啊，好像很有次序，甚至于他说这些人他们的衣服装饰，就是说他们看起来是什么很有神的形象，他们从外表人家看起来是很有神的形象啊。不只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这句话，就是说又看见什么所罗门王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示巴女王看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有办法让人家看见我们在神的这种生命哈，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啊，来到上帝的殿，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向上的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那这些东西，其实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说到一个程度啊，就是说所罗门王有一个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王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啊。那虽然他后面他有他失败的地方，但是神要在他来借着所罗门王来预表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对不对？所以示巴女王也可以从所罗门王上面看见这些耶和华所赐给他的。所以这个示巴女王看到了以后，她神不守舍。最主要我刚才讲的这么多，最主要是接下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示巴女王看到这么多的时候，她接下来讲了一些东西，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就要像所罗门一样啊，让别人可以看见。她怎么看见呢？啊，这个示巴女王这时候她就讲了一句话了，她说哈，在这个，她说啊，我人家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事实上你的智慧跟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记不记得在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啊，这个约伯到最后也讲过，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示巴女王她亲眼看见这个神在这个所罗门王上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她告诉我们说，她说啊，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让别人看到说，别人在我们的旁边，甚至于人家告诉啊，你儿子生长在你们家也是很有福的，因为你把他常常带到教会里面去，或者是说啊，跟你做事实在是很有福气，因为你看起来真的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最主要这些东西在第九节的地方，示巴女王终于讲出一句话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示巴女王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在第九节，她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什么行公义，秉公行义。所以这句话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说示巴女王从所罗门王身上可以看见什么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也可以看到说神喜悦这个所罗门王，更可以看到说上帝永远爱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甚至于立所罗门王做王，让他秉公行义。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让 别人，甚至于外邦人，甚至于未信主的人，他们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丰盛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别人因此而对上帝所赐的福啊，这个示巴女王非常的欣赏啊，所以她在这个地方说了这些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今天不只是我们个人，甚至于我们的教会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形啊？所以接下来她告诉我们说，于是示巴女王将很多金子啦、银子啦，通通送给所罗门王，她送给王的香料，甚至于告诉我们说，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么多，甚至于告诉我们说，西兰的船也运了很多金子啦、香柏木啦，很多很多东西来。然后在第12节的地方，她也告诉我们说，以后后再没有这样的香柏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直到如今啊。那我相信这时候是所罗门王最高峰的时候啊。那圣经上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以后奉来的，就是说以后人家在进贡的并没有这么多啊。那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了，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非常好啊，我们成为这个神有很大的智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让人家看见这些这些，但是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会失败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后来的不再有这么多啊。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显示着一件事情，就是说示巴女王加给这个所罗门王这些尊荣哈，因为送他很多金呐、银呐，还有这些香柏木点点点点点点这些。什么叫做以后不会还以后不会有这么多？什么叫做以后不会有这么多？而且圣经上面连续讲两次，以后不会有这么多。什么叫做以后不会有这么多？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啊，就是说那时候当人的智慧最高峰的时候，对不对？好，人给他的尊荣，好，是最大的，对不对？就是说人对你的尊荣是最大的。但是如果人不在上帝的这种遵行神的话语的当中，人不警醒的话，人开始会走下坡。这时候，人所送给别人给我们的尊荣就慢慢慢慢渐渐的减少。那这时候我们所能够每天还在好像觉得非常有尊荣的样子的话，那是我们在用我们的库存量啊。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生命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在走下坡了啊，但是以前人家还认为说我们是啊很好属灵的人，对不对？但是人家看不见我们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刚才讲说哦，他这个很漂亮的宫殿啦、佳肴美味啦、群臣分别而坐啦，这些或者他们的衣服装饰，或者是我们上耶和华的台阶，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最高峰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说实在哈，这些东西哈，人对我们的尊荣或者是什么，我们哈，这些都是什么？人不会再对我们尊荣，而且我们怎么讲，渐渐的会来减少。所谓渐渐的减少是一个事实啊，因为人的心开始远离了神啊。所以当人的心远离神的时候，神虽然不是马上的就惩罚这个所罗门王啊，神开始慢慢慢慢的减少对他的这些祝福，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所给的就慢慢慢慢的减少，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自己过去所累积的这些库存量来维持啊，这个当我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啊，所以人不是马上跌倒，而是什么？渐渐的什么？往这个帐篷往这个索多玛来移，好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所罗门王他的光景啊。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后来的不会有这么多，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多。这两句话一直重复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慢慢慢慢在减少，我们自己本身就要什么？本身就要开始来思想自己是不是在属灵的光景已经从那个最高峰已经往下面跌了，好不好？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示巴女王将一切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他。我想这是基本上是当时这个所罗门王为了要扩张他的国度，所以这个别人来进贡他也给他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从第14节开始看，他这边说实在讲了很多东西啊。那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他说所罗门王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0他连得， 如果你要算一下660他年得的话，你知道相当于今天的多少吨金子吗？大概 21.5 吨的金子啊，有这么多，你看每一年他有21吨的黄金进来。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把金子拿去做挡箭牌啦，金子拿去做盾牌啦，甚至于在他的黎巴嫩宫里面哈，他用象牙来制造一个宝座，让我们看到说哈，不只又做了一个宝座，又用金金把它包裹。其实金金是代表神的性情，但是他居然在开始建立自己的宝座啊，因为他已经开始什么渐渐往下坡走了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哇，很多很多事情哈，一切的东西都是用金子做的，所以这个利巴嫩林宫里面一切的东西都用金金做的。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的在所罗门王年间的银子算不了什么。弟兄姐妹，你把它画起来，第21节，什么叫做他银子算不了什么？这个跟刚才那一句话说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多了，其实有一些些关联啊。什么叫做银子算不了什么？我们知道刚才讲到金子，对不对？那什么是银子啊？在我们心目中，银子是什么？仅次于金子，对不对啊？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银子算不了什么，银子算不了什么。什么叫做银子算不了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金子太多了，金子多到一个程度才可以说银子算不了什么。那这预表着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啊，今天我们属灵，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是什么？每天要有神的见证。但是常常我们每天的见证就是什么？当我们属灵最高峰的时候，可能是一年前，可能是两年前，可能是三年前，可能是五年前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慢慢慢慢走下坡的时候啊，我们越来见证越来越少了。所以当每次聚会的时候，人家说，哎，某某先生某某姐妹讲一个见证吧，我们每次讲的见证都是什么？去年的见证，或者是什么十年前我们受洗的见证，那忘记什么？今天我们却没有见证的，好，所以这时候其实最主要我就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银子其实仅次于金子。那教会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今天我们见证越来越少，如果有一天见证少到没有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怎么讲已经跌到谷底了啊。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见证好像金子一样，是吧？所以我刚才讲说银子算不了什么，在那样子的情形之下，所罗门王应该是什么？金子多到一个程度，银子才算不了什么。那今天我们的见证啊，这让我回想一件事情，说今天我如果每天都有很好的见证，而且那个见证就好像金子一样， OK， 所以过去的那个见证就好像银子一样，那过去的见证就算不了什么了，因为我每天都有什么金子的见证，阿们。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所罗门王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当时在所罗门王的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可见他还是在最高峰啊。虽然他开始准备要走下坡了，但是他金子还是很多，所以银子算不了什么。那今天你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每天还有像金子一样的见证？如果有的话，那些银子就算不了什么了啦啊！因为什么？银子根本比不上金子。但是要小心呢，如果我们每一天常常做的见证都是哇，十年前呢，或者去年或三年前、五年前，那算什么？那根本是什么？根本还只是那个银子而已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年间呢哈，然后银子算不了什么啊。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见证不只要像金子一样这么多，而且要像宝石一样这么多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看见神今天一次一次的要再一次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上耶和华的台阶，一阶一阶的往上爬，这样子神祝福我们才是什么？这个我们啊，生命才能跟他配合。好，所以在第22节，他告诉我们说，不止如此，还有一些什么这个他施的船只啦，哈，这些船只其实就是在我们上礼拜所说的所罗门王造船，所以他就出去外面有很多贸易，然后他告诉我们有很多东西运回来啊，金啊、银啊、象牙啦、猿猴啦、孔雀，通通运回来了，所以实在是太棒了啊！所以这时候 啊，23节，他说所罗门王的财宝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这句话是不是我们好像似曾相识？记不记得刚开始所罗门王跟耶和华神求智慧的时候，耶和华神跟他讲说，如果你遵守我的典章律例，我就让你什么，全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相比的哈。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应验了，所以所罗门王的财富智慧胜过天下的这个啊其他的列王哈。然后我们来看看第24节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我们来看看24节非常重要一句话，他说普天下的王啊都来求见所罗门王。下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不止求见，下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这句话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让我们看见其实外面的王都要来朝见所罗门王，不是要听所罗门王说一些他自己的话，乃是要听所罗门王说谁的话？
神。
说什么？说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如果今天他们是要来听所罗门王所说的话，我想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到教会里面来，那你要听牧师讲讲哈，我告诉你啊，也不用了，因为牧师讲的话也只不过是人的话而已啊。我们应该来听什么？神赐给牧师啊智慧的话，因为那些话不是从这个啊牧师来的。也就是说，人这时候要给尊荣给所罗门王，但是事实上所罗门王应该把那个尊荣归给谁？归给神。这样子别人才要来听这个所罗门王的话，是因为神赐给他的，而不是所罗门王自己讲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人啊不是要来听人的话，人乃是要来听什么？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自己所说的话不要期望别人来听，我们应该讲神的话语，别人才会到我们的面前来哈。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王说实在非常的荣华富贵哈。那我想啊，不止在当时了哈，我读几节圣经节给大家听哈。像这个啊，马太福音第六章啊，耶稣啊，第六章29节，耶稣当时也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其实神已经知道了啊，耶稣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要思想所罗门王那一种荣华，但是你今天要知道说，今天耶稣基督再一次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失律，使岁数多加一刻。最主要就是神爱我们，就好像野地的百合花一样哈，不种也不收啊，就好像啊这样子的情形。不止如此，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12章啊，刚才是第六章，接着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12章哈，啊，马太福音第12章，在这个第42节的地方，我想12章42节。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啊，12章42节，他说，啊，看呐、啊，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可见在新约的地方，在耶稣基督啊，在传福音的那3年半的当中，所罗门王曾经被耶稣提过2次啊，曾经被这个马太福音提过2次。可见所罗门王实在是什么？当时荣华富贵啊，智慧了、啊，所有一切在他属灵上的最高点了。但是所罗门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开始往下坡走了哈。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开始往下坡走了，我们就来看第26节。26节，他说所罗门王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哇1400辆，兵马2000名，哇很多很多。然后他说什么啊？这个在耶路撒冷，就是在王那个地方，他说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桑树，这样子。那最重要的一句话28节，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所罗门的王是从埃及带来的，弟兄啊，对不起，所罗王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弟兄姐妹，所罗门王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他触犯了什么？神在他生命记当中所说的。我们好不好一起翻开生命记第17章啊，我们好不好一起翻开生命记第17章，我们来看看啊，生命记第17章16节啊，生命记第17章16节，在生命记耶和华所定的律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因为记不记得我们说耶和华让神让这个啊 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每次讲到建殿都是什么？都是讲到耶和华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多久，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过，每一次都纪念出埃及，出埃及。那他告诉我们说，在生命记神的这个利率典章告诉我们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为自己扩充你的权力啊，或者是这个territory。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不止如此，不要让百姓回埃及去。那这个所罗门王有了钱以后，他居然回埃及那个地方，然后再把马带过来。所以他犯了什么？犯了两个，一个是马，一个是什么？埃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啊，有了钱哈，并不是坏事。有了，刚才所罗门王这边告诉我们说，哇，他又有金子，又有银，又有多少多少，对不对？我们刚才是讲到属灵的意义，那我们现在讲到事实上，告诉我们说，好吧，那金子就是金子吧。啊，那金子其实上不是坏事，问题是说使用钱的人啊，我们知道钱是中性的，钱没有罪，那是谁有罪？是人有罪，所以人怎么样使用这个钱才是重要的，才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所以适当使用钱，但是这个所罗门王却什么错误的使用钱，他把钱拿到埃及去买什么？买那个马，而且告诉我们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你看哦，哇，真的是不得了哈，一群一群按着定价，然后从埃及，所以你看有没有回埃及？有，所以触犯了回埃及这一条例，对不对？然后又触犯了什么？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添加马匹，好不好？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其实最主要还是一样，回到什么？回到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也是再一次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所罗门王这时候，当他这个辉煌腾达的时候啊，他的钱到底摆在哪里？他摆在埃及地的地方啊，他摆在什么？为自己聚集战车马兵，所以他的钱财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最主要不是因为他荣华富贵让他堕落，而是因为什么？神给他荣华富贵以后，他不会好好的使用，乃是在使用上出了问题。所以这要我们要非常小心。神今天祝福我们，钱财上的祝福都没有问题，那是中性的。坏就坏在什么？我们人的心，我们人的心如果跑到回到神把我们救赎出来的之前的世界，也就是埃及，我们再回到那个埃及的地方，再去买埃及的这个马，想要来保护自己今天的事业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应验的这个在新约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不好？所以整个在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让我们看见说，前半段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神如何的赐福给这个所罗门王，神如何的在借着这个示巴女王来看见神所有一切的荣耀祝福在所罗门王的身上，而且示巴女王也曾经提醒过所罗门王，他怎么提醒他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在第九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说他喜悦你，让你做以色列的国位，他永远爱以色列，这些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这句话是外邦人来怎么讲提醒啊，我们说不上来是警告，但是外邦人很欣赏所罗门王的上帝，也就是耶和华，所以他来提醒他。而且在第一节的时候，第十章第一节，我们再回去看啊。他说示巴女王听见什么？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所以你看哈，连外邦人都知道所罗门王这些什么，这些智慧名声都是谁所赐给他的？都是神所赐的。但是这个所罗门王居然昏庸到一个程度啊，这就是好像今天我们跟神求这个祝福没有问题，神祝福我们了，但是每每我们得到祝福以后，我们就忘记了那祝福的什么源头了。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常常我们就忘记了那祝福源头。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忘记了什么？那祝福的源头，好不好？啊，那这个地方而且又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啊 借着四八女王来提醒两件事情，就是说耶和华的名，一个是什么？耶和华的殿。他把耶和华的名跟耶和华的殿，哈，一个是在第一节，一个是在第五节的地方。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殿，他把它两个哈，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圣灵在这个地方也是要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享受的这些哈，也是什么？因为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要在耶和华的殿。哪里是耶和华的殿？就是我们自己里面。好，因为我们就是耶和华，我们就是耶和华的殿，好不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小心哈，不要说我们像所罗门王以后啊，像所罗门王这样子，在享用了祝福以后，就忘了这个祝福的源头。常常这些很多很聪明的人，就像你我一样，我们常常犯了这样子的错误啊，我们。来享用神的恩典之前哈，我们有些时候还可以稍微感谢一下神呐啊，那时候还没有享用的时候，哦，神那里好棒啊，或者是神刚开始第一次祝福我们之后，我们都很会感谢的。但是开始享用了一年两年了以后，他都忘记了啦。如果神今天赐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个堂做这个我们主日崇拜的地方，哦，我们一开始很感谢，但是在里面聚会了一年了以后，我们就忘记了。当时神如何的祝福我们，对不对？所以今天以色列的百姓会这样子，所罗门王会这样子，今天其实我们也会这样子，我们也会忘记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最主要是要记得什么？那是恩典的耶和华上帝，好不好？所以所罗门王在这个地方啊，我想接下去我们看第十一章哈，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他开始又什么？又宠爱外邦人的女子。这边告诉我们说，摩押啦、亚门啦、以东啦，还有这什么西顿啊、赫啦，这些都是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所罗门王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就是从钱财开始走下坡，然后钱财走下坡了，做错事了以后，到埃及买马，接下去的走下坡就是什么？女色。所以你看今天全天下的人都一样犯一样的错误，就是什么？在钱财上面失败，还有在呢，在女色上面失败啊，所以这个破口啊就开始来了啊。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你看他说所罗门王在法老女儿之外，你把那个之外两个字画起来啊。我们知道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去娶那个法老女王，对不对？这个法老的女王，对不对？那圣经上面是没有记载说法老女儿不能娶啊，但是娶了也不是很好，好不好？因为他就是一国之尊。圣经上面是跟我们讲说外邦女人不要娶，因为外邦女人是什么？这些是迦南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什么什么这些人啊，什么摩押啦、亚门啦，这些都是迦南人。那神最主要就是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那这个法老王是在埃及，是在很远的地方啊，所以最主要就是你跟他通婚了以后，你爱上迦南女人的时候，迦南女人这些价值观会因着婚姻带进来，这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他的这种 concept 这种价值观呢，会因着婚姻带进来。我不晓得，就好像今天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哦，我们不要跟这个非基督徒啊有婚嫁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是哪里？就说到时候啊，这些他不相信上帝的价值观带入你的价值观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先生不是基督徒，这下子完蛋了，他把他不信的带进来了。或者是说反过来啊，你的太太是不信，那你的太太价值观把他带进来。因为什么？因为你 end up 还是要爱你太太啊。那你两者取中间一个的时候，大部分的都是什么？不是那个外邦女子迦南人的价值他妥协，而是什么？而是基督徒妥协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到什么？到底谁妥协了？就是所罗门王妥协了嘛。因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之外，什么叫做之外？意思就是说还有了，就是说所罗门王除了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就是说除了法老的女儿之外，他又去娶外邦人。所以你看他为什么娶外邦人，其实事实上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他为了要扩充他的什么territory， 他的那个国度，所以他用这个外邦女子，他之间哈，当然他也喜欢女孩子啦，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也是借着这个东西什么啊，这个什么国跟国之间呐、啊，要这个给你的那个给你，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哈，所以这个时候哈，我们告诉 圣经上面，我们再回来啊，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应该跟外邦女子通婚，因为如果我们跟外邦女子通婚的话，哈，那这时候外邦女子的思想就会进来，那我们。就像有些时候弟兄讲说啊，为什么娶这么多太太呢？啊，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我们是要嫁给基督当心腹，啊，我们神预备我们是一夫一妻，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太太之外，谁跟我们是最 close 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有两个太太、三个太太、五个太太，娶妻娶妾这么多女人的话，那不是 dilute 就是说稀释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了，对不对？一个就已经什么啊，你就要两个中间取舍，到底上帝或者是你的太太了。那你今天有五个、六个、七个的话，所以而且又是外邦人，又是不信，那更何况所罗门王又是什么一君一国一国之主，所以他就把整个什么？哈，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偶像给带进来了，所以你看接下来他就说，论到这些国的人呐，哈，耶和华曾经告诉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不是只有什么结婚，连跟他们一起什么往来相通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除了结婚之外，还有说你不要太跟他们接近，因为你的思想会被什么，你的信仰会被什么，会被抓过去。他说因为他们什么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以你看最主要就是什么，他们的假神啊，会把你吸过去。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却恋爱这些女子，其实我们所恋爱的应该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应该恋爱这些外邦人的女子背后的这些假神啊。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最主要的，他说所罗门王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妃，这些妃嫔妃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诱惑他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有太多这样子的外邦人的思想在我们的心里，会诱惑我们的心啊。那话又说回来，所罗门王是一国之君，对不对？他居然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让百姓，当时他是一国之君，所以以色列百姓心更是混乱啊。神最主要就是要以色列的百姓的心来归向他，但是百姓现在越来越什么，越混乱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国王又把他带进这些什么，这些随从别神啊，这些别的偶像通通进来了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哈，有所罗门王随从的有西顿的女神雅斯塔路啦，还有这个什么啊，这个亚门人的米勒宫啦，这些或者是什么基摩跟亚门人可生的神叫做摩洛啦啊，这些神都是圣经上面，你注意看，他连续三次讲说可生。什么叫做可生？就是非常厌恶的，神非常厌恶的这些东西，你千万不能带进来，好不好？所以在第六节啊，一句很重要的话，你把它画下来。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弟兄姐妹，整本列王记上，其实如果总归一句话就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如果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就会一路的带领我们，一路的祝福我们。但是所罗门王开始走下坡，这句话就是他一个分水岭，就是什么？耶和华这个所罗门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他恶到一个程度，不止跟外邦人的女子来往，而且恋爱他们，甚至于到达一个程度啊，在第七节的后半段，你把它画起来，他居然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哇，这个是大大的亵渎神了，因为神的圣殿他不是刚造完在耶和华的这边吗？不，在那个耶路撒冷这边，他在那个耶和华圣殿耶路撒冷的这一头的对面给他立了一个丘坛。什么叫做丘坛？我想我们讲过，就是什么，就是说那个坛在祭拜的，但是里面却没有约柜，因为约柜他已经搬到什么，搬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然后在另外一边叫做丘坛，也就是敬拜外邦人的神。所以今天哈，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你我们常常要警醒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早上到教会里面去，对不对？然后下午我们在教会的对面哈，当然不是真正的地点的对面，我们又另外立一个丘坛。所以我们你看哈，早上在这边敬拜神，然后下午在这边有一个丘坛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 啊，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一起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啊，这就是什么，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对面的山上居然立了一个丘坛，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哈，夫妻彼此提醒，是不是我们有在哈我们心中神的殿的对面哈立了一个什么丘坛？他这个丘坛告诉我们说，像这些假神烧香献祭，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么行，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所罗门王跟他的嫔妃大家一起混呐、啊，啊，大家一起跟假神敬拜了，这时候。上帝就发怒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为什么向他发怒呢？”答案就在下面，很简单，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心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他的心偏离了以色列啊，这个的向他显现以色列的神。”弟兄姐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的心偏离了神。不止如此，圣经上面还特别强调向他两次显现。弟兄姐妹，在当时哈，不像我们今天啊，圣灵常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常常圣灵会跟我们说话。当时人哈很难去经历神向他显现。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神两次向他显现，什么叫做两次？事实上是两次没有错，但是最主要就是提醒我们一切，两次就是 plural 就是复数，意思就是说神好几次向他显现，结果他心居然还什么还偏离了神，这是非常怎么讲，我们叫做 too luxury， 因为什么，不是很多人神可以向他显现的，那神向他一次显现就已经、不得了咯，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还向他显现两次，你看两次的他还脱离了神，所以这时候难怪哈、神会发怒啊！你看到以后，你就真的是神发怒。神发怒了以后，神怎么跟他讲？他说：“耶和华曾吩咐他，你不可随从别神啊。”然后他却没有遵守啊。然后对他说：“你行了这事，不遵守我的约啊，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哇！这时候就是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这时候就预言呐、神说：“我告诉你哈。”如果你现在既然已经了，你已经没有遵守我的道了哈，然后我就要什么？我就要审判，用什么审判方法呢？就是借着把你的国给夺回来。那夺回来了以后，这是一个警告哈，因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要将你的国夺回来，但是没有马上做。神是说什么？他说哈，我把你夺回来以后，我要把你赐给你的臣子，不是你儿子呢。是你的臣子呢，哇，这时候真的是不得了。然后他告诉我们说，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事。意思说上帝要惩罚他，但是上帝要什么延迟啊，神要惩罚他已经写下来了啊，你的国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说我要 delete， 我要延迟。为什么神要延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的父亲大卫的缘故，所以神是因为大卫，神要守约嘛，上帝是守，上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是信实，他当时已经讲到说跟大卫，因为大卫的缘故，所以每一次所罗门王，上帝跟所罗门王讲话，每一次都提到谁？提到大卫。如果你像你爸爸大卫这样子遵守我手中啊所说的话哈，遵守我的诫命这些，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每次都提到大卫，可见上帝好几次告诉所罗门王说，你要听你要像你爸爸这样子，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拣选神的人哈，所以他说我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给夺回来啊，最主要上帝要延迟，要等到他死了以后才来做这件事情，最主要是大卫，因为他跟上帝跟大卫曾经立过约，好不好？所以大神没有这个毁他自己的约，只是说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不将全国夺回，因为我的什么？因为我的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要把他国夺回来，但是神还要留一个支派，算是什么？算是很给面子啦。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哈，最主要让我们看见说，还要留一个支派啊，对这个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啊，神实在是非常怜悯我们的。今天神还是留一个支派给你， 还是留一个支派给我。今天神不会把我们全部夺走，并不是因为我们很棒，乃是因为我们什么？乃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行了，但是神还在怜悯我们。所以今天这是白白的恩典，留下一个支派是白白的恩典，好不好？那神既然这么做了以后哈，神接下来就要让这个所罗门王知道神如何开始啊。神既然这么说啊，那个神就要开始让这个所罗门王怎么样来经历这件事情哈。所以这个经历哈，这个经文比较多哈，所以我们来看看第十四节，你跟着我画哈。你跟着画哈。他说第十四节我先读一遍，他说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啊。那你把它画起来，耶和华使，把它画起来，这四个字，耶和华使画起来，然后兴起啊，做所罗门的敌人，兴起做敌人哈。那我靠今天啊，我们之间的这个如何生活上的应用，读起来就好像什么，当时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对不对？那今天对你对我呢，如果我们不遵守耶和华的道，去拜偶像，去亲近假神哈，对不对？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敌人兴起哈，做我们的敌人哈，耶和华使张三兴起能够做你的敌人。所以有些这个敌人哈，我们这边是翻成敌人哈，原文是撒旦，原文是撒旦。这个字哈，跟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记不记得当时敌人就兴起来，然后告诉大卫去点数百姓，那个敌人是一样的敌人，也就是什么撒旦。所以耶和华使这个你的这个朋友兴起来攻击你，所以好像耶和华使张三兴起来做吴某某的敌人。做吴某某的什么撒旦。所以神常常用这样子的方式哈。所以你看十四节这样子，还有二十三节，你又把它画起来，一模一样的 pattern。所以整个这种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时候啊，他上帝用三个东西来兴起他，来攻击这个什么所罗门王哈。一个是十四节，另外一个是二十三节，神又使啊，那这个人啊，我们等一下再讲，就是以利亚大的儿子这个利逊，你看又是一样，神又使什么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你看，所以今天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常常为了管教我们呢，神会兴起一些人在我们旁边做我们的敌人，那些人其实也是被什么这个神是允许，听我清楚哈，神允许他们这些人在我们的身边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我们已经离开神很远了啊。所以这边啊，你看哈，他说第一个啊，就是哈达，以东人哈达，那详细情形啊，我想啊，经文很多，我就把故事讲一下。当时这个大卫约押他们就去攻打这个当时的以东人，就把全部的人杀了，但是有一个人就夺走了啊，就这个人就是哈达，他就逃避了，他躲到这个法老那个地方，后来长大了，然后他就告诉法老王说，我要回去我的以色列的地方哈。最主要就是哈达哈，他总是念念不忘他被这个大卫还有这个约押所打败的这个以东国，他想要复国，那想要复国都没有时间呢，但是就是等到什么所罗门王的心离开了神了以后，他才有机会啊。所以这时机哈，难得啦，所以这时候这个哈达就什么回来开始要什么攻击这个所罗门王，成为所罗门王的敌人哈。那下一个也是一样，叫做利逊，利逊也是先逃避了一阵子，然后遭拒了一些人，后来才开始回来攻击这个什么这个所罗门王，成为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哈。在第25节的地方，因为他做了亚兰人的王哈。所以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今天你我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属灵在高峰的时候哈，这些人都不会出现啊。但是当我们开始有破口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去这个制造秋坛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离开耶和华神的时候，这时候就像所罗门王他离开神了以后，对不对？然后他就什么，他就给仇敌开了一个破口啊，然后这个仇敌就什么，就开始要回来攻击所罗门王 好不好？所以你看，如果当时不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个哈达他从埃及回来也没什么用的啦。但是他已经抓住机会，就是说所罗门已经开始往下坡了啊，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利逊也是一样哈啊，所以这两个人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啊，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抓紧神，不要离开神，因为我们一离开神的时候，就让仇敌有攻击的机会，而且仇敌有攻击的机会，有些时候就是上帝这个允许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啊？上帝允许的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十六节啊，我们刚才讲说一个哈达，一个利逊，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第三个人就是什么？所罗门王的臣仆。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神已经告诉这个所罗门王说哈，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啊。这个臣子是谁呢？啊，我们来看，就是所罗门王的臣仆，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说耶罗波安居然也举手攻击王。好，那我们接下去看他为什么他举手攻击王，他最主要的缘故在第二十七节哈，也就是说过程啊，那个其实不是缘故，而是过程。他过程是怎么样呢？因为以前所罗门王建造米罗，米罗就是那个啊给这个啊埃及的他的这个太太所居住的王宫，他修补他大卫这个他父亲大卫城墙的破口。耶罗波安是什么？大有才能的人，所以所罗门王看见他大有才能，这个少年人又非常殷勤，他就派他监督这个约瑟家一切的工程，把这个 project 通通交给他。但是交给他以后，你知道这个耶罗波安他自己也想叛变呢，对不对？他也想叛变，所以他心中就开始什么？他开始就是说啊，要来攻击这个所罗门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所罗门王当时哈，神兴起外面两个攻击哈，这个内忧外患。外患是什么？哈达还有这个利逊。那内忧是什么？自己的人嘛，臣仆的儿子尼巴的儿子，他居然哈要来攻击王。所以你看，最大的威胁来自外面还是里面？还是里面。虽然是外面上帝就这样子讲过去了，但是最严重的是里面。他说里面到一个程度什么，他将来哈就可以看到哈这个耶罗波安哈南国北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哈做了北国的哈就是十个支派的这个王哈，然后这个南北两国就分裂了哈。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那这时候上帝又要另外一个先知哈，他在第二十九节开始告诉我们说，先知亚西亚他在路上遇见的耶罗波安，他就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就把它撕了啊，撕成十二片啊，然后告诉我们说哈啊，他说你可以拿十片啊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以色列这个的国从所罗门王的手中夺回来，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哇，这时候我相信这个耶罗波安听了已经很高兴了，对不对啊？这个不是只有他心中有这样子的愿意，但是神也什么借着先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你可能会问说，哎呦，那神怎么会做这种事呢？耶罗波安不是有一种野心想要这个攻击上帝所高抹的这个所罗门王吗？对不对？那神为什么还要让他啊、有一个先知出现，然后说撕成十二片衣服，然后把十片给他？神真的把北国十二个支派给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等一下我们就慢慢的来看哈。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但是有一个支派我仍然留给什么？留给这个啊所罗门王，因为最主要他是因为他离弃我，然后点点点这些，然后没有遵行我的道哈啊。然后接下来哈，下面的东西哈。跟以前耶和华神跟所罗门王讲的一模一样哈，我读一遍就好了哈。他说哈，条件是什么？在第二十八节的地方，他说：“你若遵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行我的道，哈，这个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典章、诫命，像我的仆人大卫所行的时候，我就与你同在。”所以以色列的国变成十个支派，十一个支派这边，一个支派这边，这是神的计划的当中一个。但是神意思是说，借着什么以前跟所罗门王讲的话，他这一次再跟耶罗波安讲，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啊，在过去神曾经跟所罗门王立约，但是所罗门王没有办到，所以神这一次把机会什么给了这个耶罗波安哈、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哈、啊、也。同样的条件就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听从我一切的吩咐，遵行我的地律典章，这些，也是让他知道说，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什么耶罗波安比所罗门王好， 耶罗波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耶罗波安并不会比所罗门好，但是神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那你的下场也会跟所罗门王一样，好不好？所以神在这个时候把过去对所罗门王的条件，也就是什么遵行我一切的典章律例，他同样的一字不漏，同样的把这句话告诉这个什么这个耶罗波安啊。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啊，耶罗波安哈、啊、他自己本身也要知道，他必须要什么知道说啊，也要谨守神的道。就好像我们今天之所以得到神的救恩，并不是我比别人好啊，神也是告诉其他的人，也是告诉张三说你要遵守一切的典章律例怎么样，神也告诉我说我要遵守一切典章律例，神也告诉我说会祝福我，但是如果我不遵守的话，那我的下场就跟所罗门王一样。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就是说任何人不可，就是说可以得救，但是我们如果不遵守的话，我们会失去神对我们的祝福，好不好？好，那大卫这时候失去什么祝福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也就啊，所罗门王，对不起，所罗门王，因为他不遵守，所以在他第34节，他说：“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什么终身为君。”你看，本来所罗门王是什么？是王呢？他说使他终身为君。王跟君之间有差别，差在哪里？王是上帝所指派的，上帝所高抹的，君只不过是什么？人所选出来的。所以所罗门王还是一样，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所以在第42节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他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总共40年啊。然后说什么？所罗门王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耶，这是罗波安哦，不是耶罗波安，罗波安他自己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好，弟兄姐妹，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啊，他已经失败了，但是神的怜悯，神还一直让他做王，做到他死。但是他在神的眼光中间，他已经为他的下一代啊，已经什么，已经让他下一代开始以色列的国就要分裂了，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啊、其实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谨守神的道，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怎么带下祝福。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离开了神，然后让我们的下一代，虽然神留他做王做了40年，好像一个代一世代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说，若不是上帝纪念大卫，然后让，说实在，所罗门王根本没有机会到他死的时候他还是王啊。所以神拣选所罗门王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什么？要所罗门王成为和平的君王，来预表耶稣和平君王那一个部分，好不好？神第二个拣选所罗门王的原因，就是要所罗门王来建殿，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虽然哈这个东西有一些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东西哈，就是说虽然所罗门王他犯罪了哈，后面开始走下坡了，但是神仍然纪念他建殿的这件事情，好不好？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上帝还是会永远的纪念他。但是话又说回来，上帝也不因为所罗门王后来他没有做好而去什么放他一马，好像不追讨他这个后来败坏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神还是纪念我们所做的好事情，千万不要自己好像觉得说啊、哦，我今天做错了，那会怎么样？我们只有什么？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这个第九节这个地方，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还是纪念我们以前为他摆上的，对不对？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很重要，就是神纪念一切的美事，但是神也纪念什么？神也追讨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人就是要远离恶事。所以整本这个列王记上啊，跟列王记下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圣的、看为正的事情哈。这个地方啊，最主要就是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印证了哈，神在这个弥赛亚的应许，也就是说犹大支派哈，这个啊 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下来，因为他把他留下来，留在所罗门王，留在大卫的王朝，所以以后所罗门王这个啊，从大卫所罗门一直下来到耶稣基督，这是神啊，这个他的应许的部分，他必须要什么 keep 住，但是失败的地方，神仍然要什么？要给我们惩罚。最主要就是说啊、请我们看到这个第几节，36节，我刚才讲的，但是经文在哪里？经文在第36节，他说我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是我的仆人大卫。所以最主要，今天所罗门王之所以不会被杀死或什么什么，最主要是因为他的爸爸大卫拣选了神哈。大卫在我选择我民的耶路撒冷城里，你把那几句话画下来，他说在我的面前常有灯光。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常有灯光。什么叫做常有灯光呢？就是说那个灯光不会熄啊，就是说可以传宗接代，能够继承王位，一直接下去，一直接下去。这就是什么？神留一个支派，所以北国跟南国，犹大支派在南国继续的神引导，因为神要留一个灯光啊，就是什么？就是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啊，这些东西乃是因为大卫拣选的神，而且什么？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神已经应许在神的面前要常有灯光，这个灯光要继续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最后的时候哈、啊，我跟大家一起翻开这个传道书，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所罗门他啊这个啊悔改哈、啊，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他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怎么写他自己哈、啊，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传道书第二章啊。他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事情，他自己反悔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说传道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哇！然后第七节，他说我买了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然后第八节，他说我为自己积蓄金银和什么君王的财宝啊。然后这个啊、他说我的智慧。非常的高，仍然存留。那他第十一节，你看看，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然后第十二节开始，他又讲了一大堆，哦，他智慧愚昧怎么样多好，永远没有人纪念。然后他最后还是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的虚空。然后在第26节，他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第26节，传道书第二章第26节，他说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他现在终于了解了。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然后他说这个知识和喜乐，他这时候了解，他说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年老的时候是整个财富的交换，你知道吗？好，有钱人哈，他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对不对？好，但是他因为不合神心意，他是什么？离开神，他变成罪人。那这些以前所累积的 accumulate 这些财富，现在变成谁的？变成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说哇，现在有一天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财富会大转移啊，从有钱人的口中的口袋的钱会到穷人的口中。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的人啊，像过去所罗门王的话，他是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一辈子所累积的东西，到后来都是归给谁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了。所以他全部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在所罗门王的生命当中，神仍然纪念他，纪念他什么？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而且纪念他曾经为耶和华所做的这个建的殿啊。所以今天我们过去所为神所做的事情，好的事情，神仍然纪念，但是神不因为我们过去对他所做的美事他纪念，他今天我们做坏事他就放我们一马，他还是要追讨啊。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地方看见，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谨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所罗门王啊，在列王记上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都是有神的怜悯， 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仍然是做王做到40年，一直到他死，这些都是神的怜悯啊！神，你还是保留一个支派给他。今天我们或许跟所罗门王一样，我们的灵命也在走下坡，但是神你仍然怜悯我们。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你的恩典满满，继续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